结束了《使徒行传》的讲道，为期一年多，一年多《使徒行传》的讲道。然后我们今天开始讲《小先知书》和《夏书》。《和夏书》是《小先知书》的第一本。那这周大家可以看到我的题目是"寒冬之后的木瓜汁"啊。所以这周我在清理我的后院。然后我们后院有一堆木瓜树，然后大概其中有5、6只。那大家也知道，今年这个奥兰多的冬天特别冷啊，但是可能当然不能够给芝加哥，不能够给费城比，但是对于奥兰多自己来比，就是我们纵向来比的话，就发现今年奥兰多的冬天很冷。你会发现你家里花圃里面的花可能都被冻死了，对不对？然后我家里花圃里的花很多就冻死了，所以我刚开始看到的时候我又很奇怪，我说这个花往年都长得很好嘛，今年为什么会突然叶子全落掉了？我还在怀疑，我说是不是那些捞客的想让我买他的服务，所以把我故意给我的花上喷了一些东西，让它叶子全掉了。那后来我在后院也看到这个木瓜。后面我那后院有好几株木瓜树，然后后来看到木瓜，然后这个叶子都干了，然后我才知道原来是今年冬天很冷，所以这个花的叶子都枯了。然后这木瓜，我后院的5、6只木瓜树，我在上周在处理后院的时候，发现它们就有一棵留下来，所以其他的全都死了，所以我把它就全部都砍掉，然后就剩下这一棵。剩下这一棵，我看着看着，我突然心里面有一些感触，然后就把这个照片拍下来，然后忽然想到，就是说这个好像是在寒冬之后，这个垂留下来的这个木瓜汁，好像跟我们今天的这个讲道，跟我们今天讲到的主题又很吻合。所以何西阿书是一，何西阿书我们知道何西阿是个先知，他的主要的信息是对北国以色列讲的。那么就是知道在所罗门的时候。那个以色列分裂成两个国家，那北面是以色列，南面是犹大。然后何西阿的主要的信息是对北国以色列讲的。那么以色列它的主要的信息的，它的主要主题就包括以色列所面临的，它以色列的罪，它的淫乱，然后也包括意味着它的罪所带来的审判，带来的后果审判。所以这个审判就像是寒冬一样，就像是严冬一样。然后之后也包括复兴，包括在审判之后的一个新生。所以我看到这个木瓜树，你看它上面的叶子，就看到这寒冬之后的一个新生。所以我就想啊，这个给我有很多的感触，刚好和今天这个主题吻合。所以我就今天的讲到的名字就是"寒冬过后的木瓜汁"。我们来看这段经文。何西阿书的1章1节到2章1节，大家有圣经，请大家可以翻到圣经，可以翻到圣经《何西阿书》小先知书，那个《何西阿书》的1章1节到2章1节。翻到以后，邀请大家起立，我们用起印的方式一起来读一下。我来读单数节，大家读双数节，好吗？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何西阿书的1章1节，当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西家做犹大王，约阿斯的儿子耶罗波安做以色列王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临到贝利的儿子何西阿。于是何西阿去娶了迪拉因的女儿歌米，这妇人怀孕，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到那日，我必在耶斯列平原折断以色列的弓。我却要怜悯犹大家， 使他们靠耶和华他们的神得救，不使他们靠弓刀征战马匹与马兵得救。耶和华说，给他起名叫罗阿密，因为你们不做我的子民，我也不做你们的神。犹大人和以色列人必一同聚集，为自己立一个首领，从这地上去，因为耶斯列的日子必为大日。天父，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在看到你是一位蛮有怜悯的神。主啊，你不按照我们当得的，你不按照我们的过犯来待我们，主啊，却是按照你丰盛的慈爱和怜悯来待我们。我们感谢你，我们要把今天的这段经文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主啊，也愿你祝福你的话语，也愿你的圣灵来膏抹孩子，愿你的圣灵大大的来使用孩子，来传讲你的话语。主啊，真的是愿你的能力来覆庇孩子。主，感谢赞美你。主啊，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大家请坐。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的大纲，我们大概从这几个方面来看。第一个就是以色列的寒冬，以色列这个国家，北国以色列这个国家，它所面临的即将面临的寒冬，那寒冬之后的复兴，在寒冬之后的复兴，寒冬之后的春天，它迎来的春天，然后是今天与我们有什么关系，这篇经文，这段经文今天对我们讲什么，以及我们最后将来的盼望。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张图啊，这张图是当时在何西阿时代的，基本上是在何西阿时代的以色列、犹大还有北边的叙利亚，然后他们的图啊，他们的疆界。我们在看第一节的时候，何西阿书的第一章第一节，圣经上这里这么说，他是当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西家做犹大王，也就在南国，在南国犹大的时候，犹大是约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西家做王的时候，那在这段时间，在北国是约阿施的儿子耶罗波安做以色列王的时候，那么耶和华的话临到何西阿，临到先知何西阿，所以当何西阿侍奉的时候，他侍奉的开始的时候是耶罗波安做以色列王的时候。其实这个耶罗波安不是所罗门的那个耶罗波安，而是耶罗波安二世，是在耶户王朝的第四个王，耶罗波安二世。那在耶罗波安二世做王的时候，以色列就是得到一个空前的繁荣，得到一个空前的强大。所以他的耶罗波安二世的时候，他收复了很多他失去的城市，像在这个东南边的亚门和摩亚，他收复了，从摩亚和亚门的手里收复了很多失落的城市。所以在耶罗波安做王的时候，以色列是空前的繁荣，空前的强大。为什么？你如果知道这个时候当时在中东的这个世界的形势的话，你就知道，因为当时是在亚述，是在刚好是亚述兴起的时候，在这个叙利亚，以色列的北边是叙利亚，然后再往东北边是亚述帝国，当时是亚述帝国兴起的时候。因为在以前的时候，以色列北边是叙利亚，叙利亚经常来骚扰以色列的，对不对？所以以色列南边有犹大，北边有叙利亚，当然犹大没有经常骚扰以色列，以色列经常来骚扰犹大，但是叙利亚经常来骚扰以色列。所以的话，当叙利亚在那里的时候，所以以色列这个国家他很多的时候他要去应付这个叙利亚的骚扰。但是当亚述兴起的时候，叙利亚就没有时间来骚扰以色列了，因为亚述帝国要向这边扩张，所以叙利亚是首当其冲的，所以叙利亚他要对付亚述帝国。所以刚好就是在这个时候的耶罗波安二世在以色列做王的时候， 所以以色列遇到一个空前的强大，空前的繁荣。所以就是大概就是在这个时候，在可能在耶罗波安二世快要结束他的任期的时候，是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何西阿。临到先知何西阿大概是在公元前750年左右，然后到西西家作王的时候，西西家作王是在公元前715年，所以整个何西阿做先知服事的时期大概是30多年，或者如果长的话是60多年，30多年到60多年。那我们在这里看到，就是说当时耶罗波安二世作王的时候，以色列是空前的强大，但是谁能想到以色列即将面临的是什么？谁能想到在之后以色列即将面临的是一个非常残酷的寒冬，是一个非常残酷的寒冬。耶罗波安二世他死了之后，他的儿子撒加利亚继续向他作王，但撒加利亚作王不到6个月，然后就被篡位，他被杀。然后是他的一个将军叫亚比的儿子沙龙篡位。那沙龙篡位1个月之后又被篡位，是底迦的儿子米拉宪篡位。米拉宪做王了之后是做了10年，10年之后他的儿子比加夏接续他做王，做了2年。后来他的将军利玛利的儿子比加篡位，然后在这个位置上做王20年。之后是以拉的儿子何西亚篡位，然后做王10年，一直到公元前722年，亚述帝国攻陷以色列，然后以色列很多。所以我们在这段历史当中看到，在耶罗波安二世的时候，以色列人都觉得啊，我们都安危了，我们这个以色列国家空前的强盛，空前的繁荣。但是谁知道，在后面在接下来的30年当中，他们换了6个王。接下来30年都换了6个王，而且直到公元前722年的时候，亚述帝国攻陷以色列，很多以色列被杀。然后当时很多有一部分的以色列人就往那迁移到犹大，然后有一部分人被杀，有一部分人被迁到亚述地，被亚述帝国迁到亚述帝国的其他的地方、其他的省。然后亚述帝国又把其他的百姓、其他的种族，然后迁到以色列这个地方。所以这是就后来在耶稣时代的撒玛利亚人。所以何西阿，先知何西阿的时候，以色列正在即将要面临着一个寒冬。那么这个原因是什么？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这样？那在第二节第三节就告诉我们这个原因。耶和华初次对何西阿说话，对他说：“你去娶淫妇为妻，也收纳从淫乱所生的儿女，因为这地大行淫乱，因为以色列地大行淫乱，离弃耶和华他的神。”所以何西阿就娶了迪拉伊的儿子歌蔑。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这两句话是什么意思？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神经常把以色列当作是他的心腹，对不对？当作是他的新娘。那么神是他的丈夫，所以神让先知何西阿去娶一个淫妇为妻，意思就是告诉以色列人，你们就是这个淫妇。我耶和华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我领出你们的时候，你们不是一个大国，你们是个小民，我把你们领出来，把你们带到应许之地。但是到了应许之地之后，你们却去拜偶像，却去拜别的神。但是他们拜，当时以色列拜的一个最主要的偶像是巴利。我们知道在圣经上我们都知道是巴利。为什么是巴利？因为巴利在那个巴勒斯坦这个地方，在近东这个地方，他是风雨之神。因为以色列在那个巴勒斯坦，我们知道那个地方的话，它是一个比较干旱的地方，所以它以色列是一个农业的国家，它所有的农业收入都要依靠那个风调雨顺，所以这样自然而然，巴利就成为他们主要崇拜的对象。所以巴利就成为那个丰收之神，成为富饶之神。 所以所以他们就去敬拜拜巴利，然后导致的，然后随之而来的就是说，因为巴利是富饶之神，是那个丰收之神，所以随之而来就有很多就是说淫乱的东西，在性上面的淫乱。所以在这里，神对何西阿说，对他的先知何西阿说，你去娶那个淫妇为妻，这个淫妇就代表以色列，你去娶淫妇为妻，神就是对以色列说，你就是这个淫妇，因为这地大行淫乱，离弃耶和华，离弃耶和华。我们知道十诫的第一诫是什么，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把你从埃及地领出来的，除我之外你不可有别神。所以十诫的第一诫就是拜偶像的，所以你不可拜别的偶像，你不可拜别的神。但是以色列他去拜巴利，然后去敬拜别的神，所以这就是以色列他面临的寒冬的原因，他面临的审判的原因，他即将来的审判，即将面临的寒冬，他原因在这里。那我们看这个后果是什么，然后在第三节第四节第五节，然后就说这妇人割灭怀孕，然后给他生了一个儿子，耶和华就对何西阿说，你要给他起名叫耶斯列，给他起名叫耶斯列，因为再过片时，我必追讨耶户家在耶斯列杀人流血的罪，也必是以色列家的国灭绝。那么在这里在讲什么，大家有谁知道这段故事，旧约里面的这段故事？那神在这里说，我必追讨耶户家在耶斯列杀人流血的罪。大家对旧约熟悉吗？考考大家对旧约熟悉吗？大家谁知道这一段故事？哎，不是辅导员。所以这段是在讲，就是说当时我们知道以色列有一个很坏的王叫亚哈，对不对？亚哈有个很坏的老婆叫什么？耶洗别。所以当耶洗别以为他是拜偶像，拜别的偶像的，所以当耶洗别当亚哈做以色列王的时候，亚哈有很怕他的老婆耶洗别，所以的话就是说，当时他们就把亚哈和耶洗别就把在以色列国家里面耶和就是说神的仆人、耶和华的先知，把他们全杀了，把他们全杀了。当然有神的保守，有很多的先知被保守下来。但是我们就知道以利亚就是在这个时代，对不对？以利亚在加密山上与巴利的先知，然后杀了四百多位巴利的先知。所以就以色列最坏的王亚哈和他的老婆耶洗别，然后当时的话，到他的儿子约兰的时候，然后就耶和华，就上帝就派一个人，然后对他的将军，对约兰的大将耶户说我要膏你做以色列的王，然后给你一个任务，你的任务是什么？你要击杀亚哈的全家，所以我好在耶洗别身上伸我仆人和众先知耶和华一切的仆人的冤。所以你要把亚哈家的人全部杀掉，凡属亚哈家的男丁，无论是愧疚的、自由的，都要从以色列当中被灭除。所以要为我的仆人，要为我的先知来伸冤。所以耶户就造反了，耶户是大将嘛，所以他就造反了。所以他就在耶斯列平原，在这个地方，耶斯列平原基本上是处于在撒玛利亚和这个加利利之间，撒玛利亚的北边，加利利的南边，然后就在耶斯列平原，就是他碰到这个亚哈，然后就把亚哈杀了，然后后来也杀了亚哈的七十个儿子，就把亚哈的七十个儿子杀了。那我们再说，如果这是耶和华神命令耶户去击杀亚哈的全家，为什么在这里耶和华说我要追讨耶户家在耶斯列杀人流血的罪？为什么这么说？那是因为神是命令耶户去杀亚哈的全家，但是耶户除了杀亚哈的全家还杀了谁？ 当耶户去杀亚哈的时候，当你犹大的王亚哈歇是和亚哈在一起，不是和约兰在一起的，和以色列王约兰在一起的。所以当耶户杀了约兰的时候，他也杀了犹大王亚哈歇。而且后来他遇到亚哈歇的42个弟兄，42个弟兄要去以色列，然后去拜见以色列王约兰以及耶洗别。他遇到亚哈歇的42个弟兄，他把亚哈歇的42个弟兄也杀了。所以神在这里追讨的是他这个罪。神让耶户去杀亚哈的全家，但神没有让耶户去杀亚哈歇的全家，以色列犹大王亚哈歇的全家。但是耶户把犹大王亚哈歇的全家也杀了，所以神要追讨这个罪。那我们在这里问一个问题，就是说耶户为什么要杀亚哈歇的全家？对，汉娜说野心。对，所以他在这里有一个原因，他原因是什么？因为他害怕，就是说如果他不杀亚哈歇的话，亚哈歇和约兰是很好的，如果亚哈歇回去带领犹大来为约兰复仇的话怎么办？这个可能是个原因。那么另外的原因可能就是说，因为以色列和犹大经常是对峙的，所以这个时候把那个趁机把亚哈歇干掉，以及把亚哈歇的弟兄所有的弟兄都干掉，这样的话当我以后做以色列王的时候，我就容易一些，对不对？所以他是为了他里面的那个政治野心，为了那个权力，杀了亚哈歇的全家，不是全家，是亚哈歇和他42个弟兄。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就是说因为他心里面的野心，因为他心里面的那个偶像，做他行了不公义的事情，所以他做了不公义的事情，流了无辜之人的血，所以这样带来的后果是什么？我们在这里看带来的后果是什么？所以耶和华在这里说，就是我要追讨耶户家在耶斯列杀人流血的罪，我要追讨这个罪。所以到耶罗班二世的时候，耶罗班二世是耶户王朝的第四个王，然后他的儿子撒加利亚是最后一个王，做完6个月的时候，然后就被他的将军杀死了，篡位杀死了。所以我看他所做的事情也是按照他所做的事情来报应在他们身上。所以到那日，我必在耶斯列平原折断以色列的弓。我们再看到这个耶户王朝，他们的问题是因为耶户他自己的心里面的偶像，他的政治野心，他没有完全来忠心神的命令，来说服神的命令。所以说神告诉他说你要杀了亚哈的全家，但是他不但杀了亚哈的全家，而且把亚哈歇以及亚哈歇的42个弟兄全杀掉了。所以是因为他心里的偶像，他做了这样的事情，导致的结果就是说神必追讨他的罪，还有流人血的罪。所以这是第一个后果。我们看第二个，在6节7节，那歌冕又怀孕生了一个女儿，然后给这个女儿起名叫什么？叫楼如哈玛。如哈玛希伯来文的意思是蒙怜悯的意思，然后楼的话是一个否定词，相当于英文的 no not， 就是不蒙怜悯。所以楼如哈玛的意思就不蒙怜悯，就是我从这是神对以色列的一个宣告，从此我不再怜悯以色列家，从此我不再生给以色列家，我从此不再怜悯以色列家。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这是一个审判的一个升级。所以你在看第一个儿子的时候，给他起名叫耶斯列，因为那是对耶户家，耶户王朝，那不是整个以色列家，那是对耶户王朝。耶户王朝虽然代表以色列，但是那个重点在耶户家，重点在耶户家，是对耶户家的审判。但到现在呢，现在是对整个以色列的审判，说从此我不再怜悯以色列家。所以你看在范围上的一个升级，然后在级别上也有一个升级，然后在耶户的这个事情是因为耶户他具体的罪，所以神要追讨他流人血的罪，他不公义的罪，他的偶像，他不公义的罪。但到现在呢，现在神说我不再怜悯你，我不再怜悯你们。所以这是一个级别上的升级，这是一个关系上的一个转变， 我不再怜悯你们。就好像一个儿子，我们知道一个父亲，一个儿子，父亲对他的儿子，他儿子犯错了，做了一件错事，那父亲说，我以你做的这个错事来惩罚你，对不对？来惩罚你，这个还 OK， 对不对？虽然我们害怕痛，害怕被打，小的时候害怕痛被打。我想到我小的时候去别人家地里偷西瓜，然后被人抓住了，就告诉我爸爸，然后我就不敢回家，就在路上徘，就一直在田里面徘徊，然后不敢回家。但这个是因为一个具体的罪，神惩罚他。但是如果你的父亲对你说，从此以后我不再怜悯你，我不再爱你，你会怎么想？如果一个父亲对儿子说，从此以后我不再爱你，我不再怜悯你，哇，那是很那个的，对不对？那是我们做儿子儿女的是很难承受的。所以你想想看，何西阿生了一个儿子，生了一个女儿，然后给他起名叫罗如哈玛。谁会给你的女儿起名叫不蒙怜悯？所以我看到这节的话，我真的是为这个女孩子，出生的女孩子，我感觉到很难过，心里面很悲伤，对不对？谁愿意叫，谁愿意自己的名字叫不蒙怜悯，不被爱，不蒙怜悯？我想这个何西阿，他也不愿意给他起名，给他女儿，给这个女儿起名叫不蒙怜悯。所以你可以想想看，当他起这个名字的时候，心里面是何等的挣扎，心里面是何等的痛。所以你就可以想到，当神说这句话的时候，神对以色列人说这句话的时候，从此我不再怜悯你的时候，神的心里面是何等的痛。神对以色列说，你年幼的时候，我从埃及把你带出来，那个时候你是个小民，我聘你为妻。但是现在神对以色列说，你不再蒙怜悯，说神的心里也是很难的，说这句话他心里面也是很痛的。那我们看第三个后果，第三个后果，哥米又给他又生了一个儿子，然后给这个儿子起名叫楼阿米。阿密的话是阿姆的话是民的意思，百姓民的意思，后面加个密是我的，所以阿密是我的百姓，我的民。但楼阿密就成了不是我的百姓，不是我的民。所以再生一个，然后和下又生了一个儿子，然后给他起名叫不是我的民，说你们不做我的子民，你们不，我也不做你们的神。就好像一个父亲对儿子说，从此以后你不是我的儿子，我也不是你的父亲，我和你断绝父子关系。那你想想看，这样的一个审判是一个很严重的，是一个很严肃的审判。说从此以后你不再是我的百姓，我也不再是你的神。神也不愿意对以色列说这句话。当神把以色列从埃及地带出来的时候，他们在西乃山下与神立约，神对他们说，你们要归我做圣洁的子民，做祭司的国度，做圣洁的百姓，你们是我的百姓，我把你们背在我的背上，好像鹰把你们背在背上，把你们从埃及地背出来，领出来。但是今天神对他们说，你们不再是我的子民，我也不再是你们的神。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这个审判的一级的升级，对不对？一级的升级，然后从开始是针对一个具体事情的一个审判，然后之后是说你，我不再爱你，不再怜悯你，但是父子关系还在，对不对？但是到最后说，你不再是我的儿子，你不再是我的百姓，断绝父子关系。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以色列的一个寒冬。所以我们在这看到，这耶罗波安去世之后，他的儿子撒加利亚接续他做王，六个月之后，然后被篡位，然后以色列在30年间换了六个王，然后在722年的时候，以色列就被亚述帝国所灭，所以以色列迎来他的寒冬。以色列的盼望在哪里？神百姓的盼望在哪里？ 神对以色列说，你是我的百姓，你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做圣洁的百姓。这句话落空了吗？以色列的盼望在哪里？但是我们感谢主，圣经上说，神的怒气虽然是在一时之间，耶和华的怒气在一时之间，但是他的慈爱却什么？永远长存。耶和华的慈爱却永远长存。神没有按照以色列他所当得来来对待他，没有按照他的本相来对待他，但神按照他丰盛的怜悯和慈爱来待以色列人。我们在第十节第十一节就看到，以及二章的一节看到神应许的复兴，神应许对重新对以色列重新爱他，重新怜悯他，重新与他恢复关系。所以在第十节说，以色列的人数必如海沙，不可量不可数。当我们看到这句话的时候，你想到什么？你想到什么啊？亚伯拉罕之约，想到亚伯拉罕之约，是对亚伯拉罕说，我要使你的后裔多如天上的星，如海边的沙。所以神在这里说，以色列的人数将来必如海沙一样，不可量不可数。意思就是说，我要纪念我与你先祖亚伯拉罕所立的约。虽然你们是悖逆，虽然你们拜偶像，你们淫乱，但是我是信实的神，我仍然纪念与你们先祖亚伯拉罕所立的约，要使以色列的人数在末后的日子必如海沙，不可量不可数。从前在什么地方对他们说，你不是我的百姓，不是我的子民，将来要在那里对他们说，你是我永生上帝神的儿子。所以神的慈爱是永远长存。然后在十一节，犹大人和以色列人必一同聚集，为自己立一个首领，从这地上去。这是在讲什么？我们知道，当以色列灭亡的时候，以色列在公元前722年被亚述帝国所灭。当以色列灭亡的时候，很多以色列人就往南，然后迁移到犹大里，南国犹大里面，迁移到南国犹大里面。但在公元前587年的时候，南国犹大被巴比伦所灭，所以巴比伦就把这些所有在南国犹大里面，在耶路撒冷，在犹大里面的所有的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就十个支派，包括贝亚米支派、犹大支派的所有的以色列人，啊，一部分，然后迁移到巴比伦去，所以这就被掳巴比伦，对不对？迁到巴比伦去，然后70年之后，在波斯王居鲁士做波斯王的时候，就是允许以色列人可以回到耶路撒冷，回到巴勒斯坦，所以这个时候以色列和犹大人一同从巴比伦一同聚集。然后回到巴勒斯坦，回到耶路撒冷，回到耶路撒冷。所以他们必为自己立一个首领，这个首领是谁？所罗巴伯。所以他们在所罗巴伯的带领下面回到耶路撒冷，回到耶路撒冷。这个大概是公元前440多年发生的事情。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所罗巴伯指向的是谁？指向的是耶稣基督，所以最终指向的是耶稣基督。犹大人和以色列人必一同聚集，他们要立一个首领，他们要在这个首领的带领下面，从被掳之地上来，回到神给他们的应许之地。他回到耶路撒冷，所以这个所罗巴伯指向的最终指向的是耶稣基督。所以因着耶稣基督，所有的神的百姓。所有的百姓在耶稣基督的带领下面，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我们从被掳之地出来，从被掳之地被拯救出来，然后带入到他爱子的国度，带入到天国里面。所以耶斯列的日子必为大日，因为耶斯列的日子必为大日。耶斯列这个字叫 Israel，希伯来文的 Israel， 它是由两个字来组成的，一个字是 Zara 是什么意思？就是播种的意思。二是什么意思？大家都知道二是什么意思吧？都知道对不对？ Elohim， 二的话就是 God 的意思，就是 Israel， 一字转二是什么意思？就是说神所播种的，神所播种的。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就是何西阿书，其实这个第一章很有意思。你会看到他从耶斯列开始，审判从耶斯列开始，然后最后复兴又到耶斯，又在耶斯列结束。复兴在耶斯列结束，比如说神所播种的，这是神所播种的。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就是说告诉我们说，这是神所播种的，这是神的计划，这是神的旨意。那另一个方面，我们看到一位耶户，因为他自己的偶像，他自己的罪，他所播种的是什么？他播种的就是罪，对不对？罪结出来带来的后果是什么？就是毁灭、审判，对吗？但是在这里我们看神所播种的是什么？神所播种的耶稣基督，对不对？耶稣基督是什么？耶西的苗，耶西的苗，大卫的后裔，亚伯拉罕的后裔，女人的后裔，神所播种的。神所播种的是什么？是救赎，是救恩，是祝福，是复兴，对不对？所以从耶斯列开始，然后到耶斯列结束。所以你看，从这个审判，因为人的罪，因为人拜偶像，他们拜巴利，拜偶像，所以导致的结果就是罪的播种的是罪，然后导致的结果就是毁灭，就是审判。但是感谢主，神为我们预备了救恩，神为我们播种了救恩，所以神差遣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背负我们的罪，然后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献上赎罪祭。所以在耶稣基督里面，在耶稣基督这个首领的下带领下面，我们可以一同回到那个耶路撒冷，可以一同恢复与神的关系。所以在那个时候，你们要称你的弟兄说阿明，就是我的儿，我的名的意思，称你的姐妹说罗哈玛，蒙怜悯，要恢复与神的关系。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这个何西阿书的一章所带给我们的信息是什么？所带给我们的信息就是，当一个人，当以色列他去拜偶像的时候，远离神的时候，淫乱的时候，说他播种的是罪，带来的结果是毁灭，是灭亡，是没有盼望，是一个寒冬，是一个寒冬。但是依着神的怜悯，神为我们预备了救恩，神所播种的是耶稣基督，所以他带来的结果是我们的盼望，是我们的复兴，是我们与神的关系的重新的恢复。所以这是何西阿书一章所带给我们的信息。那么我们现在要思考，这个对我们今天有什么关系？那么这一章对我们今天在说什么话？我们在想，就以色列他的问题是由他拜偶像所引起的，对不对？我们说我们今天没有拜偶像，对吗？我们没有去拜巴利，我们也没有去那个庙里面拜观音、拜菩萨。那我们有没有偶像？我们有没有偶像？我们有偶像，对不对？每个人都有偶像。所以我们看那个耶户的偶像是什么？耶户的偶像不是那个巴利，对不对？耶户的偶像也不是那个观音，也不是菩萨，他偶像是什么？他心里的那个欲望，他那个权力，对不对？那个权力成为他的偶像，那个野心，政治上的野心成为他的偶像。所以他在这种偶像的捆绑下面，他做了不该做的事情，他杀了不该杀的人，对不对？我们今天有很多偶像，我们的偶像可能不是，我们的偶像不是巴利，我们的偶像不是观音，我们的偶像也不是菩萨，但我们的偶像可能是我们心中的欲望，我们心中的 desire， 我们心中的欲望。所以英文这个欲望是 desire， 私欲，中文翻成私欲 desire。 所以我们心里面 desire 什么？我们心里面害怕什么？你心里面相信的是什么？在基督之外你 trust 的是什么？在上帝之外你害怕的是什么？在上帝之外你 desire 的是什么？这些东西可能就是你的偶像。那么在这里有一个现实生活中的例子，我想这个例子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都很常见，对不对？那么在一个家庭，在他的客厅里面，这个家庭是一个丈夫、妻子和两个孩子。那在客厅，在这个晚上，在这个傍晚所发生的事情， 那么这个小女儿不小心把这个饮料洒在沙发上面，她想对她父亲说对不起，想道歉，但她父亲很生气，说我可以告诉你多少次了，你就是不小心。我们有没有这样做过？哎，有没有这样？你有没有对你的儿子、对你的女儿这样做过？对，我告诉你做多少次了，就是不小心。然后，那丈夫看到家里面很乱，那心里面很生气，说怎么这么乱？怎么这么乱？然后他丈夫在做自己的事情，太太想要帮忙，想要他帮忙做一点事情。太太可能在照顾孩子，照顾孩子，想要让他们睡觉，想帮忙让他们做点事情。他丈夫很不耐烦，丈夫说：“你不没看到我在忙吗？你没看到我在忙吗？”我们做丈夫的有没有这样？有没有这样？孩子在争吵，两个孩子在争吵。那个这个做父亲的很不耐烦的对他们说：“你们吵什么？不要吵，回你们房间去。”所以这是在生活中的经常发生的事情。所以我也经常这么做。我就是说，在我们家里面就是。但我们很多时候在我们家里吃饭的时候，因为女儿不注意，她可能随手之间就把桌上的饮料打翻了，随手之间把饮料打翻了。然后在比较刚开始的时候，我是很生气，我说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你要注意，就是不注意。后来不说了，后来知道这个说没用，反而对她不好，后来不说了。但是那个事情一发生，脸马上就吊起来，阴起来了。其实跟不说一样，对不对？然后很多次看到家，回到家里面，看到家里面很乱，啊，就在想对我太太说：“你这一天在家做什么？怎么还这么乱？”那后来学聪明了，不说了，但是还是不高兴。虽然不说，但是我太太一看我的脸就知道你在想什么。所以不说和说还是一样的，我们经常会这么做。但是我们在这里要为我们一些问题，就是说，首先我们为这个丈夫，他的父亲，他的行为是好还是不好。很多时候我们认为是 OK 的，对吧？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不注意，我们认为这很正常，但是其实这个是不好。我问第二个问题，他为什么会这么做？这个做丈夫的、做父亲的为什么会这么做？我为什么会这么做？当我女儿把这个饮料不小心打翻的时候，我为什么会这么生气？我心里面那个 design 是什么？我心里面那个偶像是什么？所以我心里面，我希望就是说一切事情都能够井井有条，对吗？一个 everything in order， 对不对？我回到家，我当然希望 everything in order。我不希望就是说我回到家之后，然后再有很多的 trouble 来。所以我可能就希望我有自己的时间，你们不要来烦我。所以当你把饮料打翻了之后，我要有收拾了，对不对？我要去收拾。可能我不收拾，我太太收拾。我太太收拾的，我心里不舒服。为什么她收拾？因为我不收拾，我心里面就会内疚。所以让我很 trouble， 对不对？让我很 trouble， 这个事情就是这么多麻烦的事情。你为什么不小心一点呢？小一点你好，我也好啊，对不对？我也没 trouble， 你也不会那个，也不会受批评吧？所以我看我心里面就有这种很多的东西，所以你看有很多的私 desire， 我 desire 就是 everything in order， 我 desire 就是你不要来烦我。所以我心里面有那个偶像在这里面。我们是以自己为中心的，以自我为中心，有那个偶像，有自我为中心，所以这样导致偶像的导致的结果是什么？导致的结果就是说，你没有办法好好去教导你的孩子，对不对？你的夫妻之间的关系没有办法好好的去蒙受祝福，对吧？ 所以这个结果最终会反噬到你的身上的，对不对？所以当你老是这样对待你太太的时候，那个结果一定会在你的身上。所以当你这样对待你孩子的时候，那个结果最终是要在你身上。这导致的结果就是毁灭，导致的结果就是灭亡。但是我们的盼望在哪里？感谢主，在福音里面，我们在这看到，在偶像当中，以色列以为他拜偶像，说他的结果是灭亡，但是神播种的是什么？神所播种的是什么？神所播种的是盼望，是救恩，对不对？所以在福音里面，在福音里面，我们可以除去我们心中的偶像，在福音里面，我们可以重获新生，我们可以在经历这个寒冬之后重获新生。所以当在福音里面的时候，我为我自己，我心里面的 desire 是什么？我心里面的偶像是什么？当我发现我心里面的偶像的时候，我知道圣经上告诉我们说，除我之外你不可有别神，你不可拜别的偶像，对不对？所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认罪，说主啊，我心里面有这样的偶像，求你来帮我出去，求你来帮我出去。所以因为这个偶像的存在，使我们不能够去爱我们的太太，使我们不能够去爱我们的孩子。所以当我们除去这个偶像了之后，我们感受到神的爱，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而死，这神的爱，所以我们能够从心里面去爱我们的太太，爱我们的孩子。当我们心里面有这个爱的时候，你就愿意去服侍他们，你就不再是以自己为中心。所以当你的孩子把饮料打翻的时候，你知道他是小孩子，他需要时间成长，你就能够去理解他，他需要时间成长，你就能够给他更多的恩典。那你就不会再说我告诉你多少次了，对不对？你可能就会说没关系，我们一起来把它收拾干净。就当你看到家里面很乱的时候，当你出于爱的时候，你就不会再说为什么这么乱，你就会想你太太在家里可能也做了很多的事情，她要接孩子，要送孩子，她要做饭，她要有很多的事情。所以你就可以说我们一起来收拾，你就可以呢，当你太太需要你来帮忙的时候，所以你就可能知道，出于爱你就知道你太太需要你，她可能不需要你做什么事情，她可能就需要你站在她旁边，她心里面就舒服了，她心里面就安慰了，对不对？你就站在旁边陪她说话就行了，你不需要去洗碗，她洗碗，但你就站在旁边陪她说话，她心里面就满足了。所以当你我们除去我们心中的偶像，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在福音里面我们就可以得到新生。但是感谢主，主给我们的应许，我们在这一生的话，我们就是在不断的与我们的偶像征战，我们心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偶像，我们不断的与我们的心里面的偶像征战，我们心里面的所 design 的，所想要的，我们所害怕的，我们所相信的，除了神之外，我们所相信的，所想要的，所害怕的，这些东西可能都是我们的偶像。我们一生就是在不断的与这些偶像征战，在这个成圣的过程当中，不断除去我们的偶像，致死我们的老我，然后让福音在我们里面动工，让新的生命可以成长起来。但是感谢主，我们有一个盼望，一个盼望就是最终神要除去所有的偶像。所以在我们看在启示录21章的时候说在最终的时候，那些行邪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就偶像，对不对？行邪术的、拜偶像的，这些的都要扔在火湖里面，就是第二次的死。所以这所有的拜偶像，这些偶像都要被除去。不但偶像被除去，偶像所拜偶像所带来的后果、带来的结果要被除去，以后再也没有咒诅，以后再也没有咒诅。然后最后带来的是关系的恢复。所以在那个城里面，在新天新地，在那个新耶路撒冷里面，有神和羔羊的宝座。所以我们要面对面的见到我们的神，恢复与他的关系，他要称我们为他的百姓，他是我们的神，我们要面对面的见他，他的名字要刻在我们的额上面。所以神要光照我们， 谁要光做让我们，我们和他一同做王，直到永永远远。所说的一切，我们在这地上有征战，就像保罗说的，我们在地上，我们在打那美好的仗，我们奔跑我们也该跑的路，要打那美好的仗，在这地上有征战。但是有一天，当我们身体复活的时候，神要我们成就这所有的一切，神要除去所有的偶像，神要除去所有偶像带来的后果，神要让恢复与我们与他的关系，神要称我们为他的百姓，他是我们的神。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是万王之王，你是万主之主。天父啊，在世界里面第一诫就是说，除你以外不可有别神。马丁路德也说，我们所有的罪，一切的罪归根结底，主啊，都是犯了第一诫，是因为我们心中有偶像，是因为我们心中有各式各样的偶像，我们或多或少的在拜各式各样的偶像。天父，我们也知道我们这一生成圣的道路上面，就是要不断的去除去这些偶像，不断的致死老我，主要让福音在我们里面动工，让福音在我们里面能够带出那个新的生命。天父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住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可以靠着你，使我们可以靠着圣灵的能力，使我们可以在这成圣的道路上面致死我们心中的偶像。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为我们所成就的一切。我们也知道将来有一天所有的偶像都要被除去，所有的咒诅都要被除去，将来有一天我们要面对面的见你，你要做我们的王，你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你的百姓。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这样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